美放了速习近平将有核决战，秘密文件爆台海备战。专家说川普有望合法三次执政。缅甸余震小，熊触发七级以上地震。日本新言恶恐爆发，禁止民众入山。巴菲特李嘉诚不谋而合，专家担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亚太磨刀霍霍，明确释放准备和中共开战的讯息，但中共军事核心就陷入空前内斗。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查，东部战区司令疑涉台海计划，一场政权大战蓄势待发。一份机密备忘录披露，美国正将台海置于军事战略第一位，甚至不惜放手欧洲和中东。目前台海危机究竟出现转机，定是更大风暴的前奏？华盛顿邮报30日获得国防部最新一份标注为机密的内部指导备忘录，名为《临时国防战略指南》，由赫格塞斯签署。其中提出，在资源有限之下，美国进行军事战略调整，五个大楼将台海和本土安全放在第一位，愿意被欧洲、中东等地区的防御稍有松懈，由盟友保卫。备忘录提出，共产中国是国防部唯一威胁，它的军力规划将只是考虑和北京的冲突，这个是一个大胆的转向。赫格塞斯在菲律宾表示，打算在吕宋岛部署 NMESIS 反舰导弹，能携带弹头打击100海里以外船只，甚至能够发射6基反战斧巡逻导弹。美军在吕宋岛部署2套提风导弹后，仲要再部署 NMESIS， 战略意图可想而知。赫格塞斯访问日本时，更宣布升级美军在日指挥部为战斗总部，称日本是阻吓中共不可或缺的伙伴。美军潜艇、轰炸机、特种部队正加速集结，战云密布。这个时候中共就想出旧招数应付。共同社日前独家透露，中共高层正假设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为中心拉拢日韩。美中问题专家蓝硕说，中共是白费心机，美日同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战略性的同盟，它不可能有什么太多动摇。所谓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话题早就已经过时了。六方会谈失败之后，基本上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议题上就不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日本和中国之间经济上的往来不会影响到美日韩之间的军事合作和安全合作。与此同时，北京军中就上演权力大戏。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调查，军委委员苗华落马。据讲还有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火箭军司令王厚斌等上百将领被查。这个究竟怎回事？日本资深媒体人池坂明夫说，这个是习近平和军中太子党张友侠的生死对决。池坂明夫在直播节目中分析说，习近平上台后先借军中太子党清赵江牌，取得葛伯雄除才口。第二轮习近平再利用太子党加自己的福建的旧下属胡锦涛的人，铲除了张扬、房峰辉。二十大后习近平势力壮大，想铲除张友侠等太子党，结果这一次碰钉，被太子党反扑。池坂明夫认为，习提拔何卫东任军委副主席不符合两个副主席一个司令捉作战，一个政治委任捉人捉思想的规矩。习近平是想剪除太子党羽翼，再拿掉张友侠、傅政苗华和何卫东，壮大31军东南邦。但在这场战斗中，美国帮忙递刀，送上习派成员贪污证据，令习近平的东南邦几乎全军覆灭。这场内斗直接动摇台海备战， 翅膀明夫讲到习近平军中的系31军属粤总编制，最高领导人亦好难升到中央军委，所以习近平攞布局打台湾作为提拔31军手下的理由。翅膀明夫猜测，目前31军南邦已经彻底垮掉，即使过无几耐何卫东能够出嚟，都非常可能被罢免。习近平连近卫部队都被干掉，可见习大权已经旁落，张又侠成为反习派系一面大旗，估计习张大战一触即发，中共内乱可能舒缓台海压力。军事时事评论员沈周指出，五国大流明知中共骚扰台海，但就将美军在西太平洋唯一的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调往中东攻打胡塞武装，显然美军对中共内斗局势了如指掌。但美军会不会被困在中东？南帅解释说，美国在中东从来就是一种支持力量，以色列根本不需要美国就可以打赢伊朗，加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施加压力，令伊朗坐到谈判桌上，只是令伊朗不要存在幻想。卡尔文森号已经前往中东，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预期将在4月初进入西太平洋接棒，在这个短暂的空档期，是不是台海压力确实减轻？观众朋友可以在留言区发表你的意见。川普30号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时，被问到第三任期问题，川普说要专注于目前的任期，谈论第三任期仲为时过早。不过川普补充说，确实有很多人希望他这样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讲笑，而且有方法可以做到。川普拒绝说明具体方法，不过专家发现宪法的一个漏洞可以令川普达成这个目标。每日邮报3月30号报道说，这个漏洞并不是新发现，早在1999年，布鲁斯·布博迪教授就同他人合作，在明尼苏达法律评论上撰文详细阐述宪法第22修正案的漏洞。布鲁斯·布博迪是费尔尼迪金森大学政治学教授、弗洛勒姆终身学习研究所主任。文章说，第22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当选总统超过2次，但条文只限于当选次数，并没有禁止以继任的方式回归。因为这样，专家提出的假设是川普可以竞选副总统，例如在2028年和曼斯搭档，由曼斯竞选总统，一旦这对组合胜选，曼斯可以宣誓就职后辞职，副总统川普就能够合法接任总统。专家认为这个办法可以令川普合法地第三次回到白宫执政至2037年。皮博迪教授的分析强调，当选和继任被视为不同的法律概念。皮博迪话俾《每日邮报》知，只要呢一个计划喺投票前向选民公开，选民投票时知道票实际上系投俾川普，咁最高法院亦好难推翻呢个结果，因为呢个符合选民意愿嘅法律原则。当然呢个只系对宪法漏洞嘅学术探讨同假设阶段，距离具体实施仲系非常遥远，可行性亦都存在争议。川普亦冇表示会采用呢个方式，佢只系模糊咁表示有方法可以做到。另外，皮波迪教授仲喺文章中讲到，第22修正案批准后冇几耐，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表示质疑。艾森豪威尔认为修正案似乎不是完全明智的，选民应该有权选择任何他们想要的总统，无论他们任职几多届。皮博迪教授进一步表示，第22修正案最终版本和最初草案不同，初稿措辞更严密，阻挡了任何情况下第三任期的可能，而最终版淡化了限制。皮波迪教授猜测，这个可能是立法者故意留下的弹性，以便在战争或紧急情况下，曾经当选2次总统可以被召回执政， 当然这个只是学术推论。缅甸28号的 8.2 级强震，据判断是因为板块交汇处的石阶断层发生左右滑动。台大地质系教授黄玉担心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太多余震的资料，断层附近地区可能再发生巨震，强度恐达7级以上。黄玉教授29号在公视节目中表示，这个地震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没有太多余震，当然可能是因为主要断层面上的应力都已经被释放，但即使这样，周边地区应该还是有些余震。目前这种很少余震的情况可能代表其他地方处于深度闭锁状态，有可能接下来出现大规模地震。黄毓举例说，1930年5月和1930年12月的地震就是相隔7个月后在邻近区段发生两个规模相似的破裂。另外1946年在曼德勒北边的石阶断层亦都发生两宗规模很大的地震，时间相隔只是几十秒到几分钟。黄毓强调，缅甸强烈地震的断层是一条非常不直的走滑断层，邻近次破裂区段有可能触发下一个7级甚至以上的地震。美国地质学家菲尼克斯向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缅甸地震的威力相当于334枚原子弹释放的能量。由于印度板块持续撞击缅甸下方的欧亚大陆板块，余震可能持续几个月。缅甸在30号下午再发生规模 5.1 级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约有1700人丧生，但军政府在地震发生3小时后仍持续空袭反抗组织控制区域，被联合国同批。缅甸反抗组织全国团结政府已宣布，为确保救援工作，由30号两个礼拜内在灾区暂停进攻性军事行动，但仍然保持防御。近期日本九州的新岩岳火山活动变活跃，日本气象厅拉高警戒层级，限制民众入山。日本媒体报道，位于宫崎县和鹿儿岛县交界的雾岛山新岩岳纳米火山活动频繁，极有可能随时爆发。截至3月30号凌晨4点的24小时内，共发生246次震央火山地震，同时地壳突然发生运动，导致山体隆起。日本气象厅团队实地调查发现，由于近日高空风力较弱，目前仍无法计算出火山气体的释放量，但闭路电视显示，目前新岩岳火山口内的白烟量略有增加，烟雾已经达到火山口边缘200米以上的高度。气象厅亦都警告，火山口周围4公里范围内亦有大型火山岩，火山碎屑流就可能蔓延至约2公里范围。日本气象厅在30号凌晨3点紧急将火山警戒拉高到3级，禁止民众入山。法新社报道，附近居民仍未有接获撤离命令。巴菲特号称西方股神，和号称东方超人的李嘉诚不约而同在大规模囤积现金资产，令市场猜测金融危机是不是即将来临。彭博社专栏作家任淑利在文章中指出，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公司目前账上现金高达3340亿美元，占总资产比重达29%，创下历史新高。李嘉诚执掌的长江和记由2020年起就持续去杠杆，近期出售港口，预计交易完成后将套现约190亿美元。文章说，这两家公司以善于把握时机套现而出名。波克夏曾经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投资美国银行，到现在已经获利超过300亿美元。李嘉诚在1999年互联网泡沫达到高峰时，以约150亿美元价格出售英国移动电话营运商控股权。 2017年底以破纪录的52亿美元出售香港中环的一栋摩天大楼。交易完成的一年几后，香港房市下滑，现在两人都在增加现金储备，是不是意味着重大金融危机要来临？不过文章亦说，这个并不绝对表示股市即将崩盘，因为他们持有的庞大股票资产太庞大，很难全部都在股市最高水平时卖出，但对投资者来说，现在需要谨慎行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